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本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在上次节目中，查克老师谈到神预言将来的事都要成就，以及向世人证明他就是神。这次我们要讲到犹太人会得神的鼓励，从被掳至巴比伦出来，那时古列王将实行神的计划，让以色列民得到释放。好，请翻到以赛亚书45章第1节，请查克老师先回顾上次的内容。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了，我们现在呢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45章的1节说，我耶和华所告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这事呢果然发生在伯沙撒王身上。1节，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我对他如此说，神呢提到古列的名字，称他是涉及这个事件的王。2和3节，我必在你前面行，修平崎岖之地，我必打破铜门，砍断铁栓，我要将暗中的宝物和隐秘的财宝赐给你。而毫无疑问呢，古列王呢夺取了巴比伦帝国的巨大的财富。3和4节，使你知道提名召你的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因仆人雅各我所拣选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召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有意思的是，神呢早就提到了王的名字，后来呢古列果然就下令让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呢回去重建耶路撒冷。如果没有神的默示，没有人能够写出这些话的。我们在这里呢看到一段从时空以外而来的信息，永恒的神在事情发生之前就对人说预言，好让我们看到事情果真发生的时候呢就知道他真的是神。这多么不可思议的预言呢。5到7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啊，神说啊，我又降灾祸。这句话呢引起了许多的疑问，这些问题呢可能是因为翻译的不太贴切。希伯来字 ra 这个意思呢就是指的悲伤或者悲惨或者困难呢、或者祸患痛苦啊。以赛亚书45章7到9节说，照做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诸天呢自上而低，穹苍降下公义，地面开裂产出救恩，使公义一同发生，这都是我耶和华所造的，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神将他所做的一切以及他的属性都告诉了我们之后呢，他说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哇，想和神争论的人是愚蠢极了，祸哉那与主争论的。然而呢，有不少的人想和神争论，抵挡神，他们想远离神，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9节，他不过是地上瓦片中的一块瓦片，泥土岂可对团弄他的说，你做什么呢？所做的物岂可说你没有手呢？ 你知道泥土是无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块泥土要做成什么器皿是完全取决于泥匠的手。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无权掌控自己的将来啊。我们的生命就像神手中的泥土，神能够照他的意思把我们制作成他想做的器皿。但是祸哉，那与造他的主争论的，他们呢，仅敢向神挑战神在他们生命中的工作。神已经定义要怎么样使用我的生命，只有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我才能够明白他对我的计划。泥土如果和泥匠抗争，或者去指示他怎么做，那只会显出自己的愚昧。第十到十三节，祸哉，那对父亲说你生的是什么呢？或对母亲说你产的是什么呢？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就是造就以色列的，如此说，将来的事你们可以问我，至于我的种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我造地又造人在地上，我亲手铺张诸天，天上万象也是我所命定的。我凭公义兴起骨裂，又要修直他一切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他要照我说的做成这些事，不是为了公价，也不是为得赏赐，更不是因为贿赂。我兴起他是为了让他成就这些事。神兴起古列王完全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十一节呢，神向我们挑战，可以向他求问将来的事。我手所做的工，你们可以求我命定。神呢，并不像今天许多人解释的说，哎呀，我们有权指示神，要他照着我们的意思去做啊，或者我们可以通过祷告命令神去完成某些事。如果以为神就像出现在天空的一个属木的圣诞老人，那么我们对神的认识呢，就完全是错误了。如果以为祷告能让我的心意达成，那我对祷告的看法呢，也是大错而特错。祷告的真正目的和动力是让神的旨意成就。如果我能够用祷告来成就自己的心意，那我就能够管理宇宙了，我就能够引导我的人生和周围人的生活了，我就会掌管着一切了。也就是说，泥土就决定了自己的命运了。可事情呢，不是这样的。祷告的真正目的是让神的旨意得以成就。通过祷告，我愿意将生命降服在神的手中，与神为我所定的目的配合。因为他的计划远比我自己想的要有智慧得多，神对整个情况的认知远远要超过我。如果要神照我所看见所思想的来行事，那简直是愚昧极了。如果事情真的照我所祈求的去行，那么在十分钟之内就会把整个世界给搞乱了。不是照着我的意思成就，而是要照着天父的旨意完成。以赛亚书45章的14到17节说，耶和华如此说，埃及劳碌得来的和古时的货物必归你，身量高大的希巴人必投降你，也要属你，他们必带着锁链过来随从你，又向你下拜，祈求你说，神真在你们中间，此外再没有别神，再没有别的神。求主以色列的神呐、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凡制造偶像的都必暴愧蒙羞，都要一同归于惭愧，唯有以色列必蒙耶和华的拯救，得永远的救恩，你们必不蒙羞，也不暴愧，直到永世无尽。神要摒弃以色列吗？绝对不会。在世界末日到来之前，神还要再次的拯救以色列人， 在咱们身上成就永恒的救赎计划，神已经应许要救赎他们了。第十八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有一些主张间隔论的人呢，经常是拿着这一节经文来支持他们的说法。他们认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之间呢，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间隔。而许多圣经学者认为呢，在起初神创造天地，和下一节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之间呢，存在着相当长的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在这不能确定的期间呢，神创造了天使，其中就包括了撒旦，而撒旦就是在这个期间背叛了神，违抗神的主权。因此呢，他们说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讲的呢是神原本的创造。然后呢，他们就把第二节翻译为，但是地变得荒废了，荒凉了，深渊的表面是黑暗的，神的灵运行并且笼罩在水面上。由于这些学者认为呢，第一和第二节之间存在着这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因此呢，他们推论所有的化石都有几百万年之久。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之间有这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间隔，所以他们说这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他们就用这节经文来证明间隔论的说法。神在圣经多处宣告他创造地球，这是其中的一处。神说，我创造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或说我创造大地并非荒废虚空。如果神创造的大地是荒废虚无的，那就与神自己看为美好的创造呢，就是不一致的了。因为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他看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既然神的创造是好的，那么让神创造出一个荒废虚空的东西，是与神的本质相矛盾了。神创造天地万物的时候，他看一切所造的都是好的。所以呢，这一派的圣经学者认为呢，当神创造地球的时候，那是原本的创造，而神所造的大地是让生物居住的。当时大地上的生物呢，称为史前生物，亚当呢，则成为具有现代人类形体的第一人。他们主张啊，在创世纪之前，神呢再次进行了创造。在史前时代，地球上呢已经有其他的生物居住了。他们的理论认为，由于撒旦的堕落，可能呢他就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之间的那段不确定的时间中掌管着地球。以后呢，我们查考以西结书，将看到神在那里谈到撒旦，说，我将你放置在伊甸园中，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碧玺、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骨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查出不义。这是以西结书第二十八章第十三和十五节的记载。然后呢，神谈到撒旦如何被赶逐、摔倒在地等等。以赛亚书这一节经文呢，记载神宣告说，我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虚空，而是为了要给人居住。以上呢，就是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之间的间隔论。彭博写的书《地的最早时期》， 可以说是间隔论的最佳的代表作之一。还有其他的学者，比如莫里斯博士，在他的著作《创世纪》的记录里面呢，就不相信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和第二节之间有什么任何的间隔，他不能确定天使到底是在什么时候被造的，撒旦又是什么时候堕落的，因为人类被安置在伊甸园后不久呢，撒旦就来引诱他了。如果莫里斯博士的论点是正确的，那么这一切事情都是发生在六七千年之内。在这么短的时段中呢，万物就被创造，撒旦已经堕落。但是这么一来呢，莫里斯博士的理论就有不少难以解释的地方了，而间隔论呢也一样。我认为呢，这两个论点呢都可以接受。你或许会问，哎，如果我们是在七千年前才被创造，那么你怎么解释那些个化石以及利用碳含量测定年代的这些个物质呢？利用碳含量测定年代的方法本身它可能会出错。或许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神创造亚当的时候，亚当那时候到底几岁了呢？神造亚当，当气吹入他鼻孔的那一天，亚当到底有多大呢？他应该只有一天那么大吧。如果他仅仅有一天那么大，竟然具有成人的骨骼形态，那毫无疑问，他的牙齿已经长成了，他的肌肉协调正常啊。所以呢，神创造亚当，是把亚当造成了一个成年人。就是说呢，测定年代因素呢，也被考虑进去了。只要看看他的牙齿，你就会说，哎呀，他的牙齿是属于30岁左右的成人了。神创造地球的时候，也可能同样的把测定年代的因素考虑进去了。你信的神有多大呢？如果神创造的人有测定年代因素，那么他创造的地球也很可能就具有测定年代的因素了。同样的情形也可以推广到宇宙的创造上，我们还是把这些问题呢留给那些个专家们去操心吧。以赛亚书第45章的19和20节，我没有在隐蔽黑暗之地说话，我没有对雅各的后裔说，你们寻求我是徒然的，我耶和华所讲的是公义，所说的是正直。你们从列国逃脱的人要一同聚集前来，那些抬着雕刻木偶祷告不能救人之神的毫无知识，做这些事的人真是无知。第21节，你们要述说臣民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商议，谁从古诗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神。圣经呢将神启示给了我们，人们可以推论出有关神的观念，但是呢绝对不正确，因为人所想出来的神是像人自己的形象，是照着人的样子。人赋予神一套神人同形体的观念，神已经宣告了他自己，启示了他自己，而圣经呢就是神的启示。在这里呢，神向我们宣告了他的荣耀，他大而可敬畏的本质。神说，你们当仰望我，我是救主，没有别的神像我，我是公义的神。22和23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我指着自己起誓，我口所出的话是凭公义，并不反悔。神说，我已经起了誓言，话已经说了，不再反悔了，事情要照着我说的发生。为什么呢？第23节，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凭我起誓。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5到11节告诉我们，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神说，我已经宣告，也凭着自己起了誓。希伯来书说，由于神不能指着比自己更大的启示，只好凭自己启示。人启示的时候呢，通常会找一个比自己更高的事物或者启示。可是神要启示了，要宣讲真理的时候，无法找到比他更高的来启示了，所以只能凭着他自己来启示。为了让他的应许得以实现，不致落空，神呢确实指着自己启示。你在圣经里面凡看到类似的描述，就知道那些事情比世上你生活中所遭遇到的任何事都重要的多，因为这些事情一定会照着应许成就的，绝对不会落空，必然要实现。日子将到，万膝都要跪拜，无不口称耶稣基督是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然而可悲的是，许多人呢，到那日才想到得救，可惜那已经太晚了。尽管他们今天咒诅神、亵渎神的名来发誓，但是日子将到，万膝都要向主跪拜。神说，我已经启示说了这话。以赛亚书第45章的24节，人论我说，公义能力唯独在乎耶和华，人都必归向他，凡向他发怒的必致蒙羞。哎呀，到了那日，凡是开口抵挡过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深感羞愧了。第25节，以色列的后裔都必因耶和华得称为义，并要夸耀。这是多么强而有力的应许和宣告啊！好了，我们今天呢就研读到这儿，请您继续以后收听今日灵粮节目，使我们的灵命能够得以增长。
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得赎的人的见证，以及拒绝神的人的结局。神预言信靠神的百姓要得称为义，并要被拯救而离开巴比伦。那些不信神的剩余之民呢，将落在愤怒和羞辱中，责备自己不相信神。今天这封来信说，亲爱的查克老师，圣经教导我们要为真道竭力的争辩，请你解释怎么样为真道竭力的争辩。今天基督徒要怎么样遵从这个劝勉？我们如果无法为真道竭力的争辩，难道我们的得救会受影响吗？
我相信呢，世人会不断地攻击我们的信仰，为真道竭力地争辩。这个意思呢，就是我们要紧紧地抓住信仰，竭力地坚持所信的真道。我们要抵挡世人在思想上的攻击，他们力图在圣经的真理上制造怀疑或者疑问。你要知道，如果我们对神的话语产生疑问，那肯定会有人否认主的。
谢谢查克老师，下一次的内容提醒我们，巴比伦的结局是每一个拒绝神的国家的警戒。请密切留意收听下回的今日灵粮节目。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愿主的恩惠和慈爱常与您同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